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co.com 的叶文，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
风水啊，你不要把它单纯的理解为一个古代人的一个理论，你要把它理解为通过大数据做了无数次测试所得到的一个经验的产物。综合分析来看，一个美国人他一生所需要的能耗，就是能源呀和资源呀，加起来大概是一个中国人的13倍。深圳作为一个不那么依赖房地产的一个城市，他会更在意这个土地所产生的这种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些价值。中国的这种哲学决定了，就是选择会去适应自然，而不是去挑战自然。
这期嘉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孙博士将从我们的古代大数据，也就是风水，和建筑界的带货女王 LEED 来聊一聊为什么可持续建筑、健康建筑的未来在中国，这次疫情又会促进哪些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这集中孙博士提到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和他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稍后我还会分享最近发现的一个超级健康食物，因为这集中的很多地方颠覆了我固有的认知，到现在很多点还在琢磨回味，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立即来听听孙博士的访谈。
我是这个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一个博士，但是我的专业不是建筑学，因为建筑里面的这个学科其实蛮复杂的，主流的是建筑学，另外呢就是在中国比较火的一个学科是城乡规划，还有这个包括景观学、美术学、建筑历史等，然后我做的是主要是建筑环境学的工作，但是这个里面的环境呢其实指的是建筑环境，不是这个很大的这种地球科学啊什么的，其实就是讲，就我的博士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人和这个建筑环境如何这个相互作用，然后相互磨合的一个过程吧，其中也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关于这个 SARS 的病毒的这个传播，还有关于这个甲醛的散发，包括这个 PM 就是颗粒物的一个去除，就是但凡和人体健康还有建筑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点，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博士研究期间都有接触啊，所以说这感觉我们这个学科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学科啊，虽然说是在这个现在的工程界里面我觉得受到的关注相对而少，但实际上它所解决的问题是更贴近人的使用的，就是我们在建筑中的这个生活的时间可能有 90%， 因为你要算上睡觉的时间嘛，但是你跟建筑的所有的接触大部分是通过建筑里的这个空气、声音还有水啊电啊这方面去发生作用的所以说我们专业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工作是控制我在建筑中所体验的空气温度湿度这一些相关参数中。
建筑环境就是说这个建筑内部的环境，而不是说它外部的环境，是不是？
就是外部的微环境也是一个研究方向，也有研究过，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区它是铺了很多的水泥还是种了很多的草坪，它所产生的这个小区的微环境，比如说它的温度啊，或者说它的这个适宜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但它还是在一个大的一个室内的一个框架下面，说的是这个室外如何去作用室内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你现在在做也是给比如说是一些居家住宅，还是比如说办公室啊做类似的那个工作？
我是阴差阳错的，本来以为毕业以后会去从事这个教育行业或者是这个一些科技相关的行业，结果阴差阳错的进入了房地产行业然后主要做的工作是这个居住民用住宅里面的这个居住建筑的研究会多一些，但是意外的发现其实还适应房地产的这种工作方式的。现在在这个公司里面可能比较角色比较像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之前是在集团总部做这个大的产品线，就产品的一个从它的这个 IP 到它的案名，还有它的整个的一套呈现体系它的建筑语言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是到了湖北省，就是做这个我们湖北分公司的一个产品经理。我们这个专业实际上是跟大家的生活包括古代的时候大家讲的这个风水其实是 是一个东西。就比如说，这个建筑它可能解决的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外立面的一个风格呀，具体是 Adoka 还是什么古典啊？但是像结构呢，解决的可能是它的一个结构安全的问题啊，在哪里有这个承重柱、承重墙？而我们是，就是这个建筑所营造出来的环境，是你真正最有感触的。
所以风水是科学的吗？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比如说这个中医药啊、风水呀、其实是一直来说争议性很大的。但我跟一个院士其实也聊过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我找一个院士来做背书呢，是因为院士是大家所知道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贡献度最高的人。我跟这个院士聊这个关于中医药、关于风水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把它单纯的理解为一个古代人的一个理论，你要把它理解为通过大数据做了无数次测试所得到的一个经验的产物。就是中国古代人的思维，其实就是包括他获得的一些的理论，跟大数据是非常相似的。大数据所谓的机器学习，还有一些这个数据收集和整理，其实数据本身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就不会告诉你逻辑啊。这个逻辑是需要这个收集数据的人去下定义，但是它所反映的一些结论啊，结论性的一些规律，实际上是这个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精髓。就机器它不懂逻辑，不懂原因啊，不懂因果。
就是它就是这一个人为的总结出来
对，
的。
是。
那我差得更远的一件事了。去年年底回去，然后陪一个朋友，我朋友去，反正相当于相亲嘛，人家给他介绍个男朋友，然后他就把我也拖去了，然后聊到就算命八卦嘛，然后他也说，其实八卦就是古代人大数据，就跟你一模一样说的这句话。然后我看着他，我就在想。好吧，你就吹吧。没想到今天真的是被清华博士给背书了。
就包括中医药，其实也比较受争议。我们要想，它实际上是经过了2000多年的测试。就《黄帝内经》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公元前大概500年左右。我具体我记不清了。到现在就是2000多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认为有几百代人反复的去测试它的药方，包括风水也是。风水，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去故宫看，其实故宫里面这个皇帝住的卧室不是很大，然后风水里面也会讲这个，卧室不宜太大，包括我们其实在做这个户型设计的时候，我也会跟设计的人说，就是不要把卧室做得特别大，虽然有很多现在的这个富豪他是很追求那种主卧的，就是那种豪华性啊，但实际上从风水上讲，为什么卧室不能太大呢？因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它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就是室内的涡流。如果你去一个完全密闭的一个体育馆，体育馆属于高大空间嘛，就即便是完全密闭，你也会感觉就是冷飕飕的有很大的风。其实它是这个体育馆内就是在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是一个流体力学的一个现象。
而且就是这个风是不好的。
就如果长期在这个比较大风的房间里睡觉啊，它实际上是很容易引发一些这个。身体的不健康吧。
之前在聊的时候，你提到了一个词，我很感兴趣啊，就说输出房地产产品的价值嘛，我就很好奇房地产产品如何输出它的价值。
你对于其他产品的这个价值输出有一些这个亲身的体验吗？
对，我其实问这句话的同时，我就在想价值，什么是价值？第一反应的话，有一些奢侈品的话，它有可能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我想这个大概算它的一个附属的价值吧。比如说一些时尚产品的话，它有可能是个性的体现，有可能是一个价值。就是你提到房地产产品这个价值，我就除了地段之外，我就很好奇，就是你所说的价值是怎样的价值？
我也是这个半路出家来做价值啊，包括价值输出的。我理解的价值呢，它是分绝对值和相对值。就首先我们谈这个价值的绝对值，一定是基于它的使用。不管是一个房子，它是用来住的，或者是一个奢侈品，它哪怕是用来摆给别人看的，这也是它的一个使用。以房子为例的话，像在这个国内，房地产或者说房子这种产品，它属于一种必要的产品，这是由我国的这个气候决定的，就是每个人他一定要睡在房子里。但是对于这个菲律宾，菲律宾很奇怪，就是家家都有车，但不一定家家都有房。原因是因为他那边的气候，对，他那边气候导致的，一个热带国家嘛，就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可以住在车里，生活在车里，就甚至一家就是全家老小都住在车里面，他可以没有房，所以这个价值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它是不一样的啊。另外是关于这个价值的相对性，尤其在房地产里面。 抛开这个竞品去谈价值，就是在耍流氓。对于房地产来说，就是它最重要的是要和竞品做比较。就可能同样一个楼型，同样一个小区，它放在这个深圳或者放在我老家这边，它的价格可能能差10倍。
现在说的这个价值，相对的价值，其实就相当于性价比，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一个，不能叫性价比，更多的是一个基数，就是它的这个价值基数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段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说来的话，你做的事情跟环保啊，比如说建筑的一些环保或者可持续有直接的关系吗？
这个问题我也跟一个同行的一个朋友聊过，我们都属于不同的房地产公司，但是他走的是高大上的这个路线，就他们房地产公司主要是做的
豪
是
宅。
房地产中的奢侈品，对，然后像我们呢做的主要是房地产中的经济适用产品，啊，我们的思路是不一样的。然后关于这个绿色建筑和可持续方面，我的思路就是说我在做这个户型和楼栋规划的时候，我尽量使它的这个通风面是最大的，就客户可以选择更好的通风方式和这个日照采光，啊，我保证它的通风和采光是最充足的。但是我这位这个做豪宅的朋友，他对于这个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建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做恒温恒湿，就现在国内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就是关于这个住宅的恒温恒湿，就这就是一个价值点，但它不可持续。
对，我也想问他怎么来保持可恒温恒湿呢？那他就如果是用一些，比如说电器设备，什么中央空调这些东西来保持的话，它其实就完全不可持续，完全不绿色。
对，就是恒温恒湿，它是会付出更高的这个能源代价。
对。
就不同的公司在对于这个价值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中国普遍来说，像一些房地产公司也好，建筑行业也好，在造的时候会不会去考虑到一些怎么去节能啊这些事情？
我觉得节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建造过程的节能，就是我要用尽可能少的水泥和电，还有工人去完成我的这个建造。另外一方面的节能呢，是它运行过程的节能，就是它盖好以后再使用的过程。我个人理解，就是对于这个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来说，它是两种处理方式。对于居住建筑，可能更在乎的是就是建造过程的节能，但是实际上，这个居民建筑它的这个节能性来说，一般不是这个影响最大的。影响最大的一般来说是商用建筑，就是民用建筑之间的这个能耗差异水平没有商用建筑那么大，就可能这个不同写字楼它的这个运营模式或者说它的这个设备模式会导致它的这个能耗能有好多倍、10倍左右的差异都是有可能的，但在这在民用建筑里面或者说在居民建筑里面是很少见的，所以说这个关于商业建筑倾向于在这个建造的时候投入更多的成本来获得这个更低的运营成本，要二者的获利模式是不一样的。
建造的过程中会去考虑到，就是说一些像你刚才也提到通风，那增强通风的话，有可能就会可以降低一些，比如说夏天开空调就少开一点，可以这样子可以节能嘛，就是会做这方面的考虑吗？
居民建筑的话是会做这个通风的考虑，这就引申到了关于这个绿色建筑的一个标准的问题了。其实经常在探讨就是关于绿色建筑的标准，我不知道就是你这边比较了解的绿建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比较有名的这个绿建的这个做法是什么？
我第一个问题就想，中国有绿建的标准吗？
中国有自己的绿建标准。
比如说新加坡有很多，你也提到在建筑规范上有很多就是条例啊，去引导建筑商，去鼓励他们把这个做得更好嘛。我不知道中国在比如说绿建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好，他们怎么去引导把建筑啊更做得更加可持续、更加绿色。你比方说，因为我不知道上海、北京适不适合使用太阳能啊。比如说新加坡的话，它就特别适合使用太阳能。还有比如说是 Apple 的零售店，他们所有的零售店用的都是再生能源，所以我就很好奇，他们在市区里面的再生能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些我就很好奇。我们先说绿建的一个标准吧，它是怎样一个标准？
我想这样讲啊，就是先从北京的在同样一个片区的两栋楼讲起，这两栋楼离得非常近啊，几乎是一路之隔吧啊，而且这两栋楼呢都叫节能楼，一栋是我们系的这个系管啊，是我们系自行 这个设计建造的，另外一栋呢是意大利当时是出于一个碳交易捐给中国政府，啊，落地在这个清华大学环境系的系馆，整个的设计是意大利那边主持的。这两栋楼采用的很多技术都是一样的，包括空调系统啊，还有它的这个采光照明系统，还有这个太阳能发电板，但我要说的是，第一点呢是这个中意节能楼单方运行成本是比中国的节能楼的运行成本是要高的啊。第二点，中意节能楼和中国节能楼这两栋楼的运行成本就不考虑说它在，比如说，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实验室，就是单纯看它的建筑运行成本是比清华其他的大部分办公楼都要高的。
我能不能插一个问题？你提到的运行成本是包括哪些成本？
我们主要是从能源上面讲，就我们就是以电为例，因为它所有的这个温湿度控制，还有包括里面的照明，其实都是通过电的嘛。我们都是比较它的用电数据，就这两个节能楼，它的这个运行成本，它运行能耗是比其他的办公楼和教学楼要高的。第三点，这两栋楼都采用了这个太阳能发电的装置。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接线啊，至少我走的时候线是拆掉了，就是我不用它这个发电板发的电，而是采用这个直接从市政引电。
那是因为发电板发的电是不够吗？
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呢，太阳能发电它是直流电，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电器都是交流电。直流电呢，它一方面是不好用，就它没法跟我们大部分的电器直接的这个对接。另外一方面呢，是它不好储存，就是它因为太阳能产生的电，它是一个这种时间性很强的。如果说我的这个发电高峰和我的用电高峰不匹配的话，那我这些电其实是也是另外一种浪费。然后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北京的这个沙尘雾霾很厉害，就是太阳能光电板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光电的膜呀，在北京的这个风吹日晒中，很快的就失去了它的效率，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我们去看这个青岛火车站，我这个很怕被查表啊，不知道青岛市的这个会不会来找我。青岛火车站它号称是，整个的顶棚都是光伏玻璃，但实际上这个光伏玻璃的这个线是没有接的，用不了。所以我相信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美国、欧洲包括新加坡一定会遇到，因为大家的这个电器，还有包括这个。储电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两点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就是大家面对的困境是一样的。
不过你说到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在待的地方嘛，我们就用的那个太阳能，但是因为我们规模小嘛，然后我们用的是那个铅酸电池，
它可以储电。
对，冰箱啊，所有的东西啊，电脑啊，全都直接用这个电的。但是，我能想象，就是说，如果整幢楼都用这个电的话，它电池就不得了。
对，就是一个关于交流和直流所转，如何转
对。
化的问题。
对，柬埔寨是在离赤道很近嘛，所以它的日照是世界上应该是日照时间算最长的地方之一了，所以它特别适合使用太阳能。然后在这里也是跟别人聊，然后就聊到意大利。意大利我听说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做法就很好，他们是我们用的那个系统是 off grid 的，就是离网，就是我们完全跟那个网格，就是当地的那个发电的那个系统，电的系统就没有关系的。
欧盟是这样的，欧盟它为了这个鼓励新能源的使用，它可以并入电网，就是你
对，
通过太阳能产生的一些电可以卖给这个电网。但其中
对的。
这个也是一个政府行为，就是首先它的就是成本会比较高，就政府一定要在其中做大量的补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光伏板的产生，实际上光伏板它是一个就是。属于高污染的一个生产加工过程，就它过程中造成的这个能耗和资源的浪费，可能会比它发电所节约的这个能源要高。更何况这个，它发电得到的这个电，就是我上述所讲的，它是有很多不好用的地方。就是单从这个光伏发电这件事情，然后引申到你刚才问的绿建标准，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有一个国标。 然后包括香港，其实它也是在很早就有过一个绿建标准，但是现在用的最多，或者说被提到最多的是美国的 LEED。
它是怎样一个标准？
这个 LEED 呢，它是我们开玩笑说 LEED 实际上就是有点像一个带货女王的一个角色，它会制定一个就是一套这种加减分的体系，就比如说你用了。这个光伏发电，你用了，比如说这个光导管，或者你用了这个末端加热的某一个系统，然后就可以给你加一个绿箭的分数。它实际上是一些这个技术的硬性的累加。而根据一些研究呢，就是利的在就是利的认证里面得分非常高，就是节能性能非常高的这些建筑，它的能耗也差不多是中国就是。平均的这种绿箭能耗的2到3倍。
这样子说来，中国的那个绿箭标准是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啊？
中国的绿箭标准它有一项就是它增加了它的对它运营效果的认证。我个人认为，造成中美的绿箭能耗差别这么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的绿箭标准更高，而是因为中国的建筑本身就比美国的建筑更节能。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发达国家它。因为有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它的这个在节能方面，在绿箭方面，一定会比这个中国表现好，这是很多人的第一认知，对吧？包括你，像你在柬埔寨也会接触很多这个欧美人的一些建筑，他们的作品，你会觉得说他们在其中用了很多的新的技术，然后这些技术一定是节能的。抛开绿箭，我们来看整个的建筑业，中国建筑的单位面积能耗。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是欧洲国家，比如说德国、法国、英国的三分之一。如果是看人均能耗的话，是不到八分之一，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就这个是我们单纯统计城镇的用能，就不包括农村。农村的话，实际上它是通过一些，比如说秸秆燃烧啊，还有一些撒煤燃烧，是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然后就是，但是更节约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就单纯比较城镇来看，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单位能耗实际上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那是因为中国人用的家电少吗？我说一点啊，好像跟我老公也聊到一个事，他说，你比如说冬天，他说你要开暖气，对吧？那你觉得开到什么温度比较合适的？这件事是，他是看到一个报道，在纽约，就是说，有的人觉得，我觉得如果是冬天开暖气的话，我在房里只要不要我穿那个羽绒外套，我就觉得很 OK 了，就穿一件棉帽衫啊，或穿一件羊毛衣服啊什么，我就觉得都已经是很舒服了。但是很多美国人的话，他在冬天在家，他要开到就是说，他可以在家里穿短袖的衣服，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很过分，就会很耗电。
对，欧美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这种高能耗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水准。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就是我要24小时，哪怕说我不在家，我也要24小时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温度和湿度。然后它这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它的这个能耗非常高，就单纯它的这个运行时间就是中国的，可能3到4倍左右。另外呢，就是它因为控制精度要求很高，就欧美有一套这个叫热舒适理论，比如说把300个丹麦人拉到一个房间，在不同的温度和湿度下，让这300个丹麦人来填问卷，然后填出来他最舒服，就是满意度最高的一个温度和湿度，就作为他的控制目标啊，可能就是纳入他整个国家的这个运行标准，就是我要把我的温度和湿度设置到。比如说26度、60%这样的一个运行目标，但实际上这个在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写字楼或者办公场所，我们可能会更注重它的这个动态性。就比如说在自然通风的情况下，我可能28度、30度，我依然觉得合适。另外呢，就是这个通过很多的研究表明，在偏冷的环境下，这个人的这个效率是会更高的。所以呢，在尤其是夏季的空调，我们有时候去这个。不管是新加坡也好，去香港也好，它很多所谓的绿色建筑呢，它的这个控制目标可能是在20度左右，或者是20到24度啊，这就反映了一个资本家如何剥削这个劳动力的一个过程了。
哦，原来如此，明白了。
两边的温度控制目标不一样，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能耗的这个不一样，能耗水平的不一样。 就总体来说的话，这个不只是在建筑行业，在很多其他的行业，就如果综合分析来看，一个美国人他一生所需要的能耗，就是能源呀和资源呀，加起来大概是一个中国人的13倍。如果是跟一个印度人，或者是跟比如说你现在在柬埔寨，跟一个柬埔寨人比，可能是能到这个30倍左右的差距。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就是一个生活方式上的不一样，对吧？
对，
生活习惯呢，
就是生活习惯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分析生活习惯背后的一些逻辑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中国从这个古代的哲学，不管是老庄啊、周易啊，它实际上讲求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老子他讲上善若水，这个也是2000多年前就想一个人他最好的人格是像水一样的包容和流动。像这个西方科学的产生，它的科学性在于它非常精准的分类 classify， 我们叫，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鸭嘴兽的发现实际上是在西方的科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讨论，因为鸭嘴兽它作为一种就是长的那种绒毛的哺乳动物，它会下蛋，所以它在分类上面就很不清晰，不知道把它归为哺乳动物还是归为鸟类，就是西方就是非常严谨的去想这些事情的逻辑。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空气控制，就中国人可能觉得我在一个比较接近自然的环境里面就是很舒适的，那我夏季的时候我的空调可能控制温度会比26这个标准要高一些，比如说28度啊。如果说在比较好的遮阳情况下，我甚至可以在室内30度的时候依然很舒适。但是欧美人理解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他把很多人拉去做测试，然后定一个温度和湿度，这个温度和湿度就是最舒适的，我的室内控制目标就是这样的温度和湿度。那我怎么体现我的技术的迭代和我的这个写字楼更高级呢？就是我用更多的技术在里面，使得我的这个控制的精度更高。就比如说我在原来的写字楼里面，可能它的控制是在26正负1摄氏度，就有可能它的波动区间是25到27。那我在我更高级的这个写字楼里面，通过比如说末端加热的方式啊，或者是某种就是更多更复杂的控制方式，使得它的波动范围是正负 0.1。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就很难理解，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有变化的环境实际上更舒适的，但是对于欧美人来说，他们会更理解，更倾向于理解这种严格控制的方式。
但是他忘记了一点，这个温度最终是服务于人的，就是人关键要看人舒不舒服，其实人舒服的话他不一定要控制的那么精准。
但是他的实验告诉他26度更精准呢，他只考虑了静态的这个工况，他不考虑动态工况。这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这个最早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方思路方面是很不一样的。
我现在才开始懂，就是说你说绿色建筑的未来一定在中国，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是的，这也是我最希望这一次这个交流能让听众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觉得绿色建筑的未来在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它未来的这个建筑面积是最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哲学启蒙，包括我们的这个理论思想，其实是决定了我们会更节能更健康的去适应这个自然。其实现在西方也开始反思他们的这种精准的这种控制模式带来的一些其他的问题，能耗是一方面，其实他们更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很多的健康效应。就我刚才讲到，就是西方它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精准的控制目标，它会把人密封在一个房子里，首先它的房子的密闭性非常好，其次它的这个环境尽可能的静态，就是我一年四季可能都保持同样的这个温湿度。这样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就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欧美人的他儿童哮喘发病率是比中国要高很多的。就我们总觉得说好像中国雾霾很厉害啊，尤其是我们比较的对象是纽约和太原。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欧洲的包括美国的，就是气密性越好的城市，它的儿童的这个哮喘发病率是越高的，就甚至比这个太原高。 而太原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理解上污染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市，实际上它的这个儿童孝感发病率是比北京和上海还要低的。自然通风和日照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学者，他的观点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喜欢在室外晒被子，就晒被子的过程中会消除很多的螨虫。但欧美人他是用烘干机。
我美剧里面看到那个叫 bed bug 嘛，然后我就在想，哎，为什么中国没有？我好像国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然后我才发现，就是好像哪里看到，是因为中国人很喜欢晒被子。
就是我们从晒被子这件事情上也能看出来，就是中国人和欧美人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在恒定的这个温湿度环境下，还有一个不好的这个健康效应是，人的这个叫棕色脂肪的含量会变少，这个也是有科学证明的。
棕色。
对，一个是棕色脂肪的含量会变少，另外是一种就是类似于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也会降低。就是说，人在这个恒定的环境中，它会适应人类先天就有的对于变化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抵抗的能力。然后这种抵抗的能力实际上是一个对健康有益的这样一个产物。棕色脂肪和包括这种免疫球蛋白都是对人的健康有益的，但是在只有在变化的环境中才会，尤其是这个棕色脂肪会在一个偏冷的环境中会产生的更多。但如果你长期待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实际上你这种脂肪的含量就会很少。其实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健康效应的一个研究，但是它还是有一定争议性的。它是研究了中国秦岭淮河线，就是秦岭和淮河这条地理线，它是决定了是否供暖。秦岭淮河线以北是可以集中供暖的，就有暖气烧。就我们看秦岭淮河线以南和以北，其实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还有包括这个消费理念各方面比较接近，还有包括整个气候啊什么的，唯一不同的是北边有供暖，南边没有供暖。然后这个研究组的研究是说，这个秦岭淮河线以南的这一部分受访者，他的平均寿命是比有集中供暖的秦岭淮河线以北的这一部分受访者的平均寿命要长5年。
真的？
他们给出的结论呢是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北边要燃煤啊，它有可能冬季燃煤嘛，造成的这个 PM2.5 的暴露量更高，然后导致它的这个寿命是有缩减。但是也有这个学者觉得，它可能跟两边的这个生活模式和通风模式有关。
美味素食分享。今天要分享的是荞麦，你有没有吃过？在日本的时候，我很喜欢吃荞麦面。荞麦米倒是最近才听说，而且立马尝试起来的。它是一种无麸质的超级食物，富含纤维和各种矿物质，它能产生很强的饱腹感，会让你不总是那么想要吃这个，要吃那个。除了对减肥很有效外，对心脏啊，消化也很好。料理起来呢，也很方便，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煮粥了。但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荞麦凉菜，这个菜做起来很方便，但是味道很有层次，酸甜辣，而且很有饱腹感。一般我做这道菜的时候呢，主菜就不做了，所以它既能当凉菜，又能当主食，很适合工作日的晚饭。有一次我做给我妈吃的时候，她吃完就说了一句话，把菜谱给我。如果想知道我的荞麦色拉秘方，可以到这集单集网页上联系我。你也可以通过单集网页加入我们的播客听众群，分享科技、艺术、环保资讯，预知访谈嘉宾，提议采访问题。找不到单集网页呢，你也可以直接访问 doko.com 网站，也能找到相关的信息。doko.com 是 doko.com。doko.com 发现有为青年新视角，聚焦科技、艺术、环保和商业。我挺好奇，就是说，你说你很看好国内的深圳，为什么？因为当地的一些特别的政策吗？还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啊？
或者我们可以先聊新加坡。
好，
就是我当时去新加坡是跟几个建筑师朋友一起去的。去那边参观了一些这个建筑，我们发现它不管是公建还是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这种私宅，它对于这个绿色建筑，还有包括这个它的工区的设计非常的用心，就我们可以把它笼统的归纳为都是绿色建筑。但是它绿色建筑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它的这个使用功能是绿色的，就它比如说比较注重节能啊，然后比较注重可持续，这是 它绿箭的一个原始的概念，另外一个是它更字面上意思的这个绿箭，就是它会有很多的空间，比如说在墙上或者是在这个一些高楼层做一些这种空中的庭院，然后种很多的绿植啊，就是视觉上非常的绿色。我后来就是跟这个建筑师聊，他说，新加坡有这样的建筑规范，就我在设计这个楼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这个投影面积多少度，下面的这一部分的空间，如果我种满了绿植，然后打造一个这种公共的场所，它是不计容的，就相当于是我政府奖励一部分的面积给你，去让你打造公共空间。就这个逻辑跟国内就不一样，国内就是我给你一块地，然后有一个明确的容积率，你在过程中就是计容规则很明确的情况下，你就要这么盖。如果你的这个公共空间做得太大，那你的这个相对而言，每一户的得房率就会变小。但是新加坡政府它会一定程度上鼓励你打造这种空中庭院或者是空中客厅，就是这是这两边政府在操盘思路上的一个区别。我们说这个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运营商和设计商，房地产开发公司只是给政府打工的。
绿色建筑就是可持续吗？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区别？然后，绿色建筑是不是就是绿颜色的绿色？就是说它种了植物越多，然后就绿色了。然后再有一个，我其实最近看到哪里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其实墙上面种很多植物，我们不说楼顶啊，楼顶那个做花园肯定是好事嘛。但是墙上面去种很多植物的话，它其实也并不是好事，它其实比如说废水啊，其实挺耗能的。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就可持续建筑应该是一个生态学上讲更可持续，就它可以比如说使用100年，然后都能保持它非常好的这个运营的效果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可持续。然后绿色建筑呢，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就是符合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绿建标准的这个建筑，我们把它定义为叫绿色建筑。然后绿植建筑呢，这个就是比如说屋顶绿化，或者是这个墙壁绿化啊，我们可以先这样去试着定义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首先，我认为绿色建筑不一定可持续。就以刚才我们聊过的美国的这个绿建标准为例，它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技术的累加，但它这个比如说光伏玻璃啊，或者一些光导管，它在过程中会产生更大的能耗和资源的浪费啊。首先，我认为绿色建筑它不一定可持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绿色建筑有可能定位不清晰，导致它的使用周期没有建筑师预想的那么长。就是我国的民用建筑规范里面规定的，应该是建筑的使用寿命大概是50年左右。但是经过调研来看，我国的建筑平均使用寿命是30年。这里面很大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因为钢筋混凝土不够坚固，而是它的定位不清晰导致的。就比如说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很小的县搞一个非常大的体育馆，然后盖出来了以后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绩工程，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多的使用。然后当这一任官员离开他的岗位以后，下任官员可能会把他铲掉，然后换成一个比如说5星级写字楼，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很多的不可持续和不绿色的这个，但是它盖出来的建筑是符合绿建标准的，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就是上到更上级层面的城市规划要清晰。然后第二个是过程的中的这个耗损，包括它的运营啊，还有它的这个施工过程中有更少的耗损。这是我对于可持续建筑的一个自身的理解。然后关于这个屋顶绿化，还有包括这个墙壁绿化，我觉得它的这个心理上的意义大于它的使用功能。首先，屋顶绿化它会极大的增加我的结构成本，就我的这个覆土要有一定的深度，然后又有很多的植被种在上面，它的这个结构上会需要更大的成本，这就是更多的这个钢筋水泥。另外一部分呢是这个墙面的这一种，它有可能会腐蚀我的外立面，导致我会经常的去维修它，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浪费，但它给人的这个心理的愉悦感会更强一些。像新加坡，它因为这个花园城市的需要，它会在这个绿色建筑中对于植物的应用， 还是比较强调，我觉得它的这个象征含义会大于它的这个实用功能。
那所以就是跟深圳的联系在哪里？
我们讲到为什么新加坡它会引导这个开发商去做一些这种，比如说增加公共面积的这样一种做法，或者说它会花很大的成本去做这些绿色建筑。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它是很花钱的嘛，因为新加坡它本身的土地的价值很高，新加坡政府很在意它的单位面积的土地所产生的价值，
因为它地方小嘛。
是的，而像深圳其实也是一个在追赶新加坡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深圳现在它的经济总值应该是已经超过新加坡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的房价很高，地价很高。但是依然有很多的科技企业愿意选择深圳。就深圳的，一方面是它对于这个土地价值的认知会更高一些，相对于中国其他的城市。可能对于其他城市的政府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土地的价格给地方财政能带来多大的收入。而深圳作为一个不那么依赖房地产的一个城市，它会更在意这个土地所产生的这种经济上的，或者说是这个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些价值。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从地价上来讲，就深圳的政府会更珍惜他们的土地。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深圳是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就科技公司在这个 5G 的应用上，还有包括一些这种自动驾驶的城市、未来城市的这种打造啊，他们会有自己的思路和自己的这个技术点。第三点呢，就是深圳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旧改的优势。我看一篇报道说，深圳应该是有30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面积是有待旧改的。就这个面积，在北京和上海来看，其实深圳的旧改的成本相对低一些。我说的这个成本低，不是说它付出的钱的多少，而是因为北京和上海的很多改不了的地方，它都是这种有历史文化的一些胡同啊，或者是一些这种，作为上海人，你会更理解，就是比如说这个张爱玲笔下的某一个
弄
弄
堂。
堂，对啊，或者是这个老舍笔下的胡同，这些都是拆不了的，这个是有文化象征
对。
意义在的。但是深圳没关系，它其实就是怎么从农村或者是一步步发展成城市，然后又把原来农村的属性变成了城中村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相对而言，它的旧改难度是更低的啊。就以白沙洲为例，白沙洲是在深圳非常中心的这个位置，它大概拆完以后能提供350万平方米左右的居住面积，或者说使用面积吧。就这些建筑面积，它在深圳政府它一定会重新评价它如何去更好的利用它，就是人居呀，包括这个办公，还有它的这个科技产业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产生，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那你这么一说来，的确深圳听上去很有趣，它以后的建筑的一个发展。
而且深圳现在已经诞生了很多非常值得去参观的这个建筑，比如说，深圳建科院应该是属于比较早的，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它的全名是。而且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对，它是深圳应该是第一家叫股改国企，
那还蛮厉害的。
也就是说，至少是市场会对于它未来承接更多的这种绿色建筑的设计，会有更高的期待。本身它的总部大楼也是很值得去参观的，就它是一个融入了很多被动式建筑和主动技术相融合的这样一个设计过程。另外呢，就是最新盖出来的一些，比如说腾讯总部啊，还有这个华润的那个春笋啊，我觉得其实都有各自的亮点。就比如说腾讯总部，它在设计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这种，自己设计的一些自遮阳的模块。就它自遮阳的模块不只是一个这种机械窗帘这么简单，它是通过建筑体上面增加很多的体块来完成这个不同时间段的遮阳的过程。这个是腾讯总部，然后华润呢，它是一个结构的创新，把我们传统的这种结构给改掉了。它的承重是由中间的这个核心筒和边缘的一些这种轻柱架板，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它把它的这个一部分的承重做到了它的外立面上，然后使得它整个内部的使用空间，除了核心筒以外的空间都是无柱的，这种设计也是很惊艳的。
对，这个听上去就很有意思。我们到时候把照片附在单集网页上面。今后你自己希望接触一些就什么样子的项目呢？
哦，我现在在公司是在做一些这种健康建筑的一些尝试吧，而且我做的 很多是这种通过被动设计去增加它的健康性。
怎么叫那个健康建筑啊？然后被动设计是指什么？
我们在谈绿色建筑或者健康建筑的时候，都会有区分，就是属于采用主动的技术还是被动的技术。主动的技术呢，就是我说的，就是 LEED 中的很多的加分项，比如说这个光伏发电板呐、地源热泵啊，还有一些这种噱头很大的这些所谓的节能的设施。但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清华的节能楼实际上是整个清华校园能耗最高的楼栋之一，就是从我的观察来看，主动技术的使用在现阶段是很难产生这种，行业变革或者说一个能源使用方式变革的，更多的是要采用通过被动设计的方式。这方面其实新加坡是做得非常好的，他们有一个建筑大师叫杨坚文，是做这个生态建筑，实际上他是结合这个生态气候学和整个建筑的热性能的模拟，然后使得这个建筑的设计会更适应当地的这个生态。关于健康建筑，我觉得就是最大的驱动力其实在政府，就开发商或者说这个运营商，他一定会遵守这个国内的相关法令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以更低的成本去盖房子或者去运营嘛，这个是这个资本逐利的一个本质。所以说，我相信政府应该会出台一系列的，不管是从这个规划角度，或者是从建筑设计角度啊，会有一些的新的规范出来。我预测规划角度的话，可能一些这种容积率很高的城市啊，会适当的降低它的容积率。就武汉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武汉的地块的容积率基本上都在三以上。
容积率就是指里面能住多少人，是不是？
容积率是建筑面积除以它的这个土地面积，就你容积率越高，它的这个楼的层数会越高。就武汉的整体的容积率是比较偏高的，有人认为就是这种高的容积率可能会导致这个病毒会更容易传播啊，但是对于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它就没有办法，它本身啊，不管是深圳也好，香港啊，新加坡，它一定是向一个高容的方向去发展啊，因为它需要更多的人口去支撑它的产业，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城市的容积率会有调整。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建筑设计方面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户型的通风啊、采光啊，可能会更受重视一些。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新的科技手段，比如说这种无接触的电梯啊、无接触的门禁，类似于这种无接触的设施，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强制性的要求。啊，哪怕不是强制性的，可能会对这个行业做一些补贴动作。
对，
另外，就是在传统的空调行业，因为写字楼的这个空调的开启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嘛，
对的。
可能会对于这个回风阀的设计，包括这个回风过滤，回风就是对于室内的这一部分空气的再处理。啊，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因为空调系统的送风不可能是全新风。SARS 期间，有北京的医院也是就是通过空调管道传播的。
在这些方面，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创新？比如说你刚才也说到，就是电梯的那个无接触设计，对吧？
我是倾向于相信，就这次疫情之后，政府包括住建部在内会有一些新的这种管控的条文出来，就是更强的要求在设计端和施工端。包括运营端就有一些防疫的做法。这个问题也是跟一个朋友讨论，就是03年 SARS 发生之后，为什么还会再发生这个新冠肺炎？我觉得就是03年和2020年比，它的这个我们国家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就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会更以人为本一些，就会更考虑这个人的这种健康，哪怕说不是为了单纯为了防疫。就是为了增加人的这个人均的寿命和生活的幸福度，我也相信就是会有更好、更健康的产品出来。所以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就是做一些这种健康产品的应用端。就我觉得其实从理论端或者技术端不是非常困难的。就我们对于这个病毒和细菌的认知，至少从传播角度讲，就我先不谈它的这个生理，对于人的这种生理反应，就从传播角度讲，其实它的这个原理非常的清晰，就是建筑它如何承载一个更好的防御者的角色。就别人以后再提到孙博士，可能会先想到说，哦，他就是搞这个健康建筑、健康城市的那个人。我希望能有一些这种 亮点，甚至说不切实际的想想能有一些这个影响行业的一些事情。
不过你说到这个的话，好像现在这概念也挺新的吧，健康建筑来说。
对，就是我看像有几个开发商都在做，就是都是蹭，我们叫蹭热点吧，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包装成健康的建筑。但我的理解是他们的很多的概念可能还是比较错误的。就首先呢，就是大家还是意识上主要还是以这个通风和采光为主，就是说我是如何加强通风设计的啊、但是在一些这个技术细节上面还是有很多不规范的。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那一个做豪宅的公司，它的概念就是我把人密闭起来，然后给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我就认为它是啊，然后再加点氧气啊，恒温恒湿恒氧，我就认为它是个健康的环境了。然后另外一家公司呢，它给出的这个概念倒是基本正确，但是它给的这个地漏的模型，它说它通过地漏来防止这个疫情的传播嘛。它的这个地漏的这个元件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行业标准里面其实已经淘汰了的地漏，所以它的水封的高度是很难达到它的这个行业要求的5厘米。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水封的容量很容易蒸发，而且它在某个城市的一个小区发生了这种楼上楼下交叉传染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应用端实际上是有大量的工作值得去做的，国家一定会出台更严格的一些措施去监控这些设计和施工过程吧。
对，你说到地漏也是，就是说这个真的是要靠国家的一些政策去阻止这些产品的上市吧。因为现在的话，因为我也是看你那篇文章，我们到时候放在那个单集网页里面，关于地漏，就是真的是外行人是不太可能知道这么小的东西会影响到他们在特殊时期的健康状况。
其实我之前也是不知道的，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就我们今天所谈论的 90% 不是我的这个研究的，我真正研究过的点啊，很多都是在疫情期间专门去读了一些文献。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他是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如果我们家地漏经常反臭的话，我的父母就会觉得这个地漏有问题，然后他会用一些这种就比如说塑料袋做的那种水封包去把这个地漏给合上。就所以民众就是他会对于这种异常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
就像你说的，但是一般的人就是说他并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在这个地漏上面，它不够深，而不，但是他有可能想到就是说做一些弥补的事情，比如说把它封掉啊，然后盖子盖起来啊，这样子就是，但是有他所做的事情不会是在根上面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地漏有一点很像绿箭，就是说你花的钱越多，你不一定能买到就是越好的产品。
对，
就是你可能买一个非常高级的号称什么机械的呀什么，那有可能说随着时间的这个推延，它的这个比如说橡胶圈的密封度会变差，对，就会有诸如此类的问题。
听众听完这一集就记住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你之前说的，就是中国的一些文化一些
哲学吧。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中国的这种哲学决定了就是会更选择会去适应自然而不是去挑战自然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建筑有很多的启示。我去过4次福建，就福建的一个非常小的城市，或者是叫一个县吧，叫南靖啊。但它的土楼是很有名的，它的土楼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就是我去的4次实际上是调研这种传统民居它的这个能耗，我们会发现就是在这种就是很大的那个围合式的土楼里面，它的这个不需要用空调，它的温度是比这个同样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普通的民房的温度在夏天是要更低，冬天是要更高的。就它的这个冬暖夏凉的特性实际上是这个居住在当地的人通过这个长时间的尝试去摸索出来的一种这个建筑环境的营造工艺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中国文化中的这个大数据，就它的设计不管是在这个围合中通过这个烟囱效应啊更好的使用风压通风，还有说它的这个墙的这个厚度，它可能土墙1米厚，有非常好的这种 这种蓄热能力。
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电啊，没有那么先进的设备，所以大家只能通过建筑来保持一个，尽量保持一个居住的舒适。现在就是我刚刚就是想说这一点，现在大家什么都有了，而且关键就是大家观念里面就会觉得啊，西方的东西是更加先进的，是更加好的，会追逐这种就是生活方式，其实反而就是说给环境给自己都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和影响。
是的，其实换一个角度讲，我觉得中国的农民就是农村人口在为中国节约能源方面实际上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的。一方面就是他们的建筑的这个热适应性会更好啊，另外一方面他们实际上也是牺牲了自己的这个居住的舒适性和健康性来减少一个能耗的使用，这个其实是一个经济导向的一个问题。就我相信如果说他们有更多的这个钱，会选择去比如说去县里或者去买一个就是我们日常住的那个住宅楼，但是现在有大量的人口是居住在像我说的这种土楼里面啊，住在这种传统民居里面，他们只能通过这种被动式的设计来获得一个更好的居住体验。说到健康性的影响，实际上像云南那边有一个叫宣威的一个地方，他那边的妇女得肺癌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妇女都抽烟，而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炊事的过程中用了当地的一种散煤，然后这种煤里的燃烧可能会产生苯丙芘，就会导致非常高的这个肺癌的发病率。所以我相信就是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还有这个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的发展，会有很多的这个农村人口会有更好的生活体验，但在这个生活体验提高的同时，如何保证我们就是更低的能耗和更绿色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我一直坚持说，这个做中国的绿箭，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标准，不能在西方的这个立德的标准体系下去做一些这种修修补补，而是要就是以一个自己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姿态去做这个规则的制定者。我人微言轻，然后也没有参与过任何的标准的制定，所以这是我这个从学术角度上随便想想的，尤其要参考他们失败的部分。
哎，对，哎，这个说的很好。
我觉得西方的标准制定实际上是跟他们的这种资本导向是分不开的。
对的，
对，就是他这个绿箭，我们就说它为什么是带货女王，因为它背后有很多的资本在角逐这一部分规则的制定。
这个就说开了，其实很多事情包括一些 NPO 啊 NGO 的组织，所谓的无盈利组织或者是慈善的一些无政府的组织，它表面是在做好事，但是它后面支持它的财团都是一些就是大的集团公司，所以它最后做的事情就是还是有利于他们的。
对，就是价值输出，也是在做价值输出的一些工作。
好的，那如果对你感兴趣的听众就是能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你，或者是关注你的一些动态？
可以关注一个叫贺运的工作号，贺是仙鹤的贺，运是运气的运，因为这是我和我朋友一起联合做的一个公众号。我朋友是清华大学土木专业的博士，现在在新加坡做一些金融相关的。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然后在后台这个比如说拿到我个人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关注我一些近期的一些文章。
好的，那我们会放在单集网页上面。能不能推荐一两个对你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
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智能产品是智能音箱，天猫的天猫精灵。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天猫它在就是阿里集团在做这个智能化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先进的理念，但事实证明它只是在这个收能量和这个买东西方面会非常的方便，但是它的那个人机交互方面设计的会差一些。
那是因为天猫本来就卖东西
对，但是作为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陪伴其实还是蛮好的，就它有这种智能的闹钟，然后你比如说想听音乐的时候，或者是想了解一些资讯，都可以跟它去互动，有种小女仆的感觉。
哎，你不担心你的隐私被它就是说收集走吗？
它收集的隐私无非就是我的这个生活习惯嘛，像我买东西其实也不会通过它来买。
你担不担心它会一直在窃听你啊？因为它根本的一个技能上来说，它必须一直窃听你，否则你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说知道你在跟他对话。
你知道提醒了我，突然觉得有点担心，但后来想了想其实窃听 好像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他窃听的东西。
知道你的一言一行，他就可以怎么说，通过你的那个数据来
分析我，然后更好的促进我去消费。
对，或者说更好的控制你的消费。
那我就给阿里做一次小白鼠吧。因为它确实是真的很方便，就尤其是从这个听歌的角度讲，就它会慢慢的了解你，就是你在训练它的过程，它其实也在反向训练你。
哎，你说的这句话真的是很经典的，一言以蔽之。最后能不能跟我们推荐一下，就是你的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以前读书的时候是喜欢听讲座，就是学校里面有很多公开的讲座嘛，尤其是同学院和同学科的这种讲座，我基本是都去听的。但后来工作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我有时候还是会去看一些论文，就比如说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是从朋友圈其他朋友推荐的论文，我会去找找来看。比较好的获取方式是那个谷歌学术，对，国内是有它的线下网址的，可以去找一些论文。有时候我也会把这个一些朋友的博士论文呀、硕士论文啊拿过来自己看一下。
以上是第41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孙博士的联系方式和他提到的知识点链接，你都可以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最后搬来柬埔寨后呢，我们开发了一些健康速食产品和环保用品，比如热带丛林混合坚果。环保产品有全天然、无任何化学添加、无塑料包装的洗手、洗蔬果、洗衣产品。如果你有相关的销售渠道、平台，或者你也在从事速食、环保相关的事业，欢迎联系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Chloe，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集再见。